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3月17日星期五，以下系国际新闻。
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局星期五宣布，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美国响印太地区嘅重要盟友澳大利亚出售220枚战斧巡航导弹。而仅仅响几日之前，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同美国总统拜登以及英国首相辛伟成一起公布了美英澳三国通过奥斯斯协议为澳大利亚建造先进核动力潜艇的计划细节。根据协议，美国将会向澳大利亚提供至少3艘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英国则是将会同澳大利亚合作，为澳大利亚研发新一代的核潜艇，应对中国军力扩张响印太地区构成的挑战，是澳大利亚耗费巨资提升军力的一个主要目标。美联社引述澳大利亚官员的讲话，坎培拉从美国采购的战斧巡航导弹将可以配备在核动力潜艇上发射，而这一批的导弹亦都可以由澳大利亚皇家海军现役的霍巴特级驱逐舰发射。日本政府上个月亦都宣布，为了应对中国以及北韩构成的安全挑战，而推出一项大幅度提升国防预算、耗费巨资从美国采购400枚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而且这些导弹将会在2026年部署完毕。澳大利亚采购的220枚战斧巡航导弹耗资8.95亿美元，主要承包商是因为对台军售而被北京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的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推进一项有争议的计划，即是在无议会投票的情况之下改革养老金制度。全国各地的抗议活动仍然持续，反对党准备在星期五发起不信任投票。马克龙星期四利用宪法的权利，在无议会投票的情况下通过将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参议院星期四通过了该个法案，但是国民议会的右翼议员反对这项措施，这个意味着法案得不到足够的票数。根据民意调查，2/3的法国选民反对养老金改革。自1月份以来，全国各地一直在举行抗议改革的罢工，影响了火车、学校、公共服务以及港口。而星期四，数千名抗议者在议会外示威。在美国政府一再呼吁北京不要向俄罗斯提供军援的警告声当中，乌东地区的乌克兰守军上个周末利用了 AK-47 的自动步枪，在当地击落了一架经过武器化改装的中国制民用无人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一个摄制组应乌克兰守军的邀请，驱车前往乌东地区的一处松树高耸的树林当中，然后在乌克兰的响道的带领之下，徒步走到被击落的中国制无人机的残骸的地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说，当地是杂草丛生，而且不时听到从远处前线传来的爆炸声。根据 CNN 的报道，这架被乌克兰守军用 AK-47 自动步枪击落的，是由中国厦门云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云轮5民用无人机。厦门云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在2017年专门从事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特别向工业用户提供专用的无人机平台。云轮智能公司的网站上面介绍说，该公司为专业用途设计的超大型无人机可以配备完整的新进控制电子系统，还能够同最先进的地面站同步运行。CNN 引述一些科技博客的讲话，云轮5无人机经常被戏称为是阿里巴巴无人机，因为这些无人机可以在中国包括阿里巴巴以及淘宝在内的电商平台上购买。澳大利亚警方在星期五表示，正在调查涉嫌参与在南非试飞学院培训中国人民解放军飞行员的前英国飞行官员哈特尼。英国和澳大利亚已经宣布将会押止现役或者是退役飞行官员协助训练中国飞行员。英国此言要修法阻止他们为南非试飞学院等中介机构工作。
哈特里曾经是英国皇家空军高级军官，英国国防部情报局去年10月发布威胁警报，警告解放军正在试图招募现役以及前任的皇家空军飞行员，以帮助训练自己的空军。根据报道，身为南非斯飞学院的首席营运官哈特里正正是威胁警报的目标之一。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在去年11月搜查了哈特里位于阿德莱德的郊区住宅，哈德利在被突袭搜查之后声称整件事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哈德利目前仲未遭到起诉，他正寻求法律途径要求警方退还在他住家所搜到的资料，并且质疑警方搜查的正当性。澳大利亚联邦法院被告知哈特里涉嫌为中国军事飞行员提供军事训练的罪行遭到搜查，警方的搜查令声称训练是由南非试飞学院提供，而哈特里则是负责组织培训。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四对议员说，即使是两个地区银行上星期失败，美国的银行系统依然健全完好。他对参议院财政委员会表示，美国人能够相信他们的存款会在他们需要他们的时候在哪一处。
This week, the government took decisive and forceful actions to stabilize and strengthen.
耶伦表示，政府采取果断以及有力行动，加强公众对美国银行系统的信心，确保所有的存款人，包括那些持有超过$250,000的无保险资金的人，都能够在硅谷银行以及签名银行倒闭的时候得到联邦存款保险的保护。财政部长耶伦表示，我们的银行系统是健全的。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3月16号在两家美国银行倒闭之后，在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我们的银行系统是健全的。该委员会主席怀登说，监管机构以及司法部正在就银行倒闭事件展开调查。委员会是资深共和党成员克拉柏对拜登政府保证储蓄户存款的先例以及有关的道德风险表示担忧，并且认为通货膨胀在银行倒闭当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多名美国共和党籍参议员呼吁美国司法部对中国共产党在新冠病毒造成美国人死亡当中所起的作用进行追责。美国国会参议员布莱克本、哈特格蒂等多位的共和党人星期四致函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发出这一项的呼吁。参议员在信里面说，中国共产党在新冠病毒起源当中的作用，以及是试图掩盖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疫情，夺走了超过100万美国人的生命。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前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儿子和他的律师的团队3月14号寻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干预黎智英涉及的港版国安法案件，他们担心黎智英会在狱中度过余生，呼吁联合国尽力让黎智英是获得释放。外界就关注黎智英的团队将案件上升到国际层面能否对审讯起到正面作用。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黎智英的国际法律团队和他的儿子黎崇恩3月14日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上发言，他们谴责港府滥用法律迫害黎智英和其他因为行使言论和新闻自由而被控的人士，呼吁联合国、国际社会和所有珍视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人发声。黎崇恩说，父亲黎智英选择留在香港捍卫自身原则，捍卫香港的言论和结社自由，并因此受到一连串检控，导致不合比例的长期监禁。目前面对的港版国安法控罪有可能令到他在监狱中度过余生。他谴责港府的行为为香港的自由和权利敲响丧钟，促请联合国采取任何可行措施等黎智英获释，令香港恢复希望。黎智英的国际律师团队成员就批评港府以煽动罪和港版国安法针对记者和民主运动人士，认为港版国安法涵盖范围广泛，似乎任何事情都有机会成为国安威胁， 并且可以应用在全球任何人身上。黎智英在北京眼中是反中乱港的罪魁祸首。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安所副研究员施建宇对美国之音说，国际法律团队选择在联合国会议上公开发言，和黎智英无法在香港司法体系底下进行有效抗辩，法律团队束手无策有关。
所以他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跑到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去讨论。
国际法律团队只能够死马当活马医，跑到去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讨论，希望国际上能够给中国一些压力，而间接再给香港压力，看看香港会不会对黎智英这件案至少表演得好一些。中国对于境内所有的人权议题通通都是用自己的方法去处理，不愿理会全世界人权的标准。至于这样做对黎智英案有没有任何积极正面的帮助，最后可能还是由北京去决定，这变成是一个政治决定而不是法律决定。黎智英的国际法律团队在今年一月曾经强调和黎智英的本地律师团队完全无关。黎智英本地法律团队亦都曾经发声明澄清，从未同国际法律团队就黎智英案有任何专业上的联系。
当然境外的那个国际团队基本上都是人权律师，他们讨论的是人权。
施建宇说，境外的国际团队基本上都是人权律师，他们讨论的不是法律细节问题，而是人权问题。香港的团队就当然是处理黎智英案，但是黎智英已经关押了这么久，这宗案还未有很清晰的处理方向，这一点是很荒谬的。没有人可以在这种情况下被关押这么久而未经审判和处理。香港亲北京媒体大公报和文汇报3月16日发表评论说，黎智英背后的势力正在打国际牌，通过各种法律以外的手段，通过聘请各种游说团队去到外国进行政治公关，达到塑造反华英雄、自由斗士的形象，以外国势力的力量来达到干预香港司法审判的目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施建宇批评这些说法缺乏证据和理据。
政治决定要用政治的方法来解决，去外国讨论这个问题。
施建宇认为，政治决定就要以政治方法来解决，去外国讨论这个问题有什么不对呢？中国本来就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本来就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联合国下属机构的制约，如果中国觉得它很有道理，它可以在会议上直接反驳，不讲道理闩埋门打人，这样是不对的。关注黎智英案的香港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希望国际法律团队的高姿态行动不会影响到黎智英案的审讯结果。
你全部都会被人 label 了是 under 梁生的 instruction 的指示之下做，我觉得和我都希望是没什么 impact，因为不应该影响到他的。如果是真的没有影响的，是好，绝对对我说是好事，因为法官不应该考虑这些跟案件无关的东西。但是如果在判词里面将会出现由于他发生这样的事去讲这些东西，去推断他有其他意图的，我就觉得不是很理想。
港府发言人3月15日发表声明，对黎智英国际律师团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发言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谴责团队肆意抹黑港版国安法和香港司法制度，滥用联合国机制。港府表示，任何国家、组织或者是个人企图利用政治力量干预司法程序，令到被告逃避应有的司法审判，都是公然破坏香港法治，绝不容许任何人包括所谓的律师团队干预司法程序，并予以强烈谴责。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星期一以涉嫌管有煽动刊物罪系拘捕两名的男子，有传媒报道涉及多本从英国邮寄到香港的洋川绘本相关的刊物，去年在区域法院被裁定是煽动刊物，五名被告提出上诉。有学者说警方执法的界线模糊，市民持有怀疑煽动刊物都可以当做罪行去检控的话，是相当极权和违反人权的做法，加上国安热线的检举文化令到香港人人自危。据统计，国安法实施后去年共录得超过7万宗的罪案，但是破案率只有 35%。 评论指警方过分注重国安案件，社会治安反而变差。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警方星期二，即是3月14号凌晨1点左右发新闻稿表示，国安处和海关联合行动，国安处星期一即是3月13号在九龙和港岛区拘捕38岁和50岁男子，涉嫌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10(2) 条管有煽动刊物罪，两个人被扣留调查。警方表示，根据法庭搜令搜查两个人的住所和办公室，检获怀疑煽动刊物。调查显示，两个人涉嫌管有多本具有引起他人憎恨或者藐视北京中央政府、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司法，煽惑他人使用暴力和悚使他人不守法的煽动刊物。刊物相信和较早前已经审结的煽动案有关。海关表示会全力配合相关执法部门执行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工作。据多间香港传媒引述消息指，涉案刊物是前言语治疗师工会制作的洋川绘本。据香港明报报道，这次拘捕行动涉及多本由英国邮寄到香港的洋川绘本。香港警方国安处前年7月以涉嫌发布煽动刊物等罪名拘捕五名前言语治疗师总工会理事。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当时回应传媒提问表示，如果市民单一管有洋川绘本，看不到有什么情况违法。据香港明报报道，该部向警方查询今次拘捕行动的原因、涉案刊物数量等等，警方回复表示不会评论个别案件，呼吁市民同非法行为划清界线，以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风险。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警方执法界线模糊，市民只是持有怀疑煽动刊物，但是未经证实是不是有意图公开或者发布，都可以当作罪行去检控的话，他批评是相当极权和违反人权的做法。
睇翻最近一啲國際機構對香港嗰個人權自由嘅評分都睇到啦，就香港嘅情況好，佢都個階段好惡劣嘅啦。惡劣到警察咧可以揸支雞毛當令箭隨意執法，而且咧就將法律嘅含義無限擴大，將個邊線無量模糊化，咁令到所有人都有機會觸犯法網。即係如果你咁都可以當係一種即係罪行咁嘅檢控嘅話咧，咁我睇咗眼會唔會當都係即係煽動咧？我唔係若管有實物，但我心中已經記低曬呢啲刊物嘅內容，又算唔算係管有咧？咁樣咁即係呢啲可以任佢將條界線轉移同埋調整嘅。咁呢個事實上係一種相當極權，又相當於反。即是反人权反自由的一种做法来的，我只是觉得。
钟建华表示，前年7月警方国安处高级警司李桂华提及，如果市民单一管有洋川绘本，看不到有违法，但是近日警方搬龙门，即是改变立场，以管有煽动刊物罪拘捕持有洋川绘本的市民，他质疑在国安法之下，香港变得政治挂帅，凡事零左勿右，在社会上制造寒蝉效应。
加个社会在国安法和现在官员明左勿右，越左越好的情况下，就总之有样嘢都政治挂帅，做到尽，做到尽嘅情况下，自然就会即系做咗呢啲即系好离谱嘅行为啊！过唔过啦？尚且未知，起码就搞咗你先，然之后拉咗你，搞咗你一轮啊！亦都如果从佢哋角度去讲，制造一种寒蝉效应，制造个效果吓到你个就唔敢拥有啊，唔敢管有，唔敢睇，系嘛？
港版国安法2020年6月30号深夜实施之后，警方随后推出国安处举报热线，两年多以来收到超过40万个举报信息。这次的拘捕行动令人怀疑是不是来自举报热线的信息，以致警方和海关截查从英国邮寄到香港的涉案刊物。钟建华表示，国安热线鼓吹的举报文化破坏香港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互信，他认为只会令到社会更难复合，甚至破坏香港原有的社会根基。
香港社会原有根基讲先生啊，千里山精神，就是讲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共同奋斗。而家唔系啦，即系大家就互相监察、互相制衡、互相揭发，甚至咧系互相监视。咁嘅情況底下咧，社會會一啲好處都冇噶。事實上亦都只會令到整個社會嘅發展咧係受到好大嘅破壞，因為你個政府冇辦法做曬所有嘢嘅。如果你個社會同民間冇咗啲自信同互相支援嘅一種即係氣氛，而家連眾籌啊乜都唔俾啦啊，講句聲援説話可能俾你告啊。其實整個社會咧就會陷於一種我所謂嘅社會即係社會體制嘅崩潰。或者話即係 disintegration， 所以社會嘅解體。
北京以至香港政府都曾經表示，港版國安法的實施只是針對一小撮人。不過根據香港警方今年2月中公布的數字，至到去年年底，因為國安法被拘捕的人數達到236人，年齡由15至到90歲，當中已經有140人被檢控。記者問及國安法實施之後，民主派47人因為參與立法會初選被拘捕和檢控，蘋果日報、立場新聞等傳媒停運，黎智英等傳媒創辦人和高層被拘捕和檢控，民主派政黨和公民社會組織幾乎全面被瓦解，國安法會不會轉移針對一般市民？钟建华表示，立法会向国安处拨款80亿港元，即是大约10亿美元。他认为警方国安处收到这笔庞大的拨款，不能够没事做。他认为受波及的层面可能会扩大。
所以当一些比较瞩目的、有标志性的组织、党派、团体解体又好、被告又好、拉了又好，跟着下来自然就会更有更多其他人受到波及的了。即係今日未波及到嗰啲，聽日就會波及噶啦。咁所以其實個情況都係而家都係從呢個趨勢發展咯。呢、這個趨勢唔係一種偶然嚟㗎，必然嚟㗎。因為佢當啲即係核心人物處理咗之後，自然就處理外圍，一定係咁噶啦。
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整體社會治安冇明顯改善。去年年底至到今年年初，幾乎每日都有街頭斬人的血案發生。有市民諷刺香港變成國際大都會，但是是刀光劍影的都會。據《東方日報》今年2月15號報導，2022年香港一共錄得70048宗罪案，但是破案率只有 35.2%。 翻查資料，香港罪案數字連續5年上升，但是破案率對比5年前就下降13個百分點。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質疑，警方近年沒有將執法的重點放在保護香港市民生命和財產安全。他認為如果警方有用國安法執法的同等力度，香港社會治安不會變差，甚至2月底發生名媛蔡天鳳被肢解烹屍案，目前都未找回他的軀體。對於日前警方國安處拘捕兩名男子，懷疑他們接收由英國郵寄到香港的羊村繪本的時候被拘捕，譚美德表示相關繪本有電子版可以在網上瀏覽，他憂慮如果市民上網看到相關的繪本或者資訊，會不會被檢舉，會不會有違法的可能。他又認為防範危害中國國家安全，如果做到太過極致，可能會影響香港的資訊流通，甚至是商業活動。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著名中國退休的軍醫、沙士吹哨人和六四屠殺重要見證人蔣彥永的遺體告別儀式，3月15日在北京解放軍總醫院是低調舉行。 知情人士披露，由于当局严加戒备，并且对治丧活动系作咗严格嘅限制，只有蒋医生嘅家属同埋几名关系好贴近嘅学生被允许出席呢一个超小型嘅告别会。海外冇办法接通蒋医生遗孀家中嘅电话，大量嘅网友连日嚟系持续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向呢位逝去嘅感说实话嘅老人系表达悼念之情同埋敬意。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获悉嘅消息，在3月15号上午10点，蒋燕永遗体告别会在他退休前行医的解放军301医院举行，出席的人数被限制在大概30人左右。蒋燕永医生的遗孀华仲卫以及是儿子等多名的直系亲属代表家人在场，但是仪式等一批其他的家属未能够参加。蒋医生的女儿蒋瑞恩没多久之前刚从父亲身边回到定居地的美国，未能够及时重返北京奔丧。知情者披露，有关当局在告别会场地实施了高度戒备以及严格的限制，部分的是亲属以及是院方有关人员之外，只有蒋燕永医生作为是导师亲自带过的几名硕士博士研究生到场告别，很多的亲朋战友同事都不允许参加，现场只有院方指定的专人照相，唔俾家人或者其他人用手机等设备拍摄。截至目前，外界仲未睇到任何现场图像嘅流出。鉴于当前北京两会刚刚开完，习近平第三任期刚开局，政治敏感期仲未结束，而且蒋燕永医生身份敏感，佢嘅家属仍然同军队有关，受军纪限制，有关当局下令不得对外界披露相关嘅内情。消息人士同知情者都系要求响报道当中匿名，并且只能够报道不至于给予蒋医生家人造成不必要麻烦嘅部分情况。消息人士话，当局事先已经规定蒋医生遗体唔能够进入系白布山，并且要求家属不得向公众开放遗体告别，不得接受公众花篮，不得接受记者嘅采访，亲友送花圈、花篮玩乱，以及系悼词内容必须要经过有关部门嘅审核。这个是近年来中共体制内自由派人士办理后事受到管制最严厉嘅一宗。有消息话，蒋燕永的遗体告别仪式之前一日，北京市公安人员到不少让当局不放心的人士家里面查水表，询问在15号上午是否会出门，连敏感人士的同胞兄弟等等的近亲都不放过。据悉，海淀区一派出所是负责人是亲自上门摸底。与此同时，蒋燕永医生的诸多生前友好以及是大量的网友闻讯之后，在第一时间上网是表示哀悼和敬意，其中包括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运动、共同发起人丁子霖和张先宁、原六四学生领袖之一北京律师蒲志强、北京人权活动家胡佳、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历史学家丁东以及是夫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退休教授邢小坤、已故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同的子女鲍朴以及是鲍简、清华大学教授郭宇华等等人。郭宇华在微信群当中说，蒋大夫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置人性以及人民的生命健康于首要，早已经超越了政治、党派、意识形态，不被悼念他是一个愚蠢至极之举，等于公开宣称自己是人性人道的敌人。在网友通过网络电话会议告知蒋医生的病逝消息之后，因关注艾滋病以及六四事件而受到北京国保长期严密监控的人权活动家胡佳深表哀痛。胡佳的父亲胡成林因为患胰脏癌在3月9号去世，一年之内胡佳先后失去了未婚妻、母亲以及父亲，仍然处在悲痛当中。他亦都对自己被限制自由，不能够参加蒋医生遗体告别仪式而深感悲愤。
在他最后301医院的这个告别的时候，我就没有机缘去看他，没有机缘去献上一束花给他鞠三个躬，就是说蒋先生走好，都没有机缘这样去做，只能在心里边这样去缅怀他。
胡佳对网友话，在他最后的301医院最后告别的时候，我就是没有机缘去看他，没有机缘去献上一束花鞠三个躬，就是说蒋先生走好，只能够在心里面这样去缅怀他。不单是没办法去看他，参加这样的活动我是被严厉的控制，
不能够前往，比如赵子阳的墓地、鲍同的墓地、包括杨家的墓地，我想要去，因为现时全天候感铁心是监控，我是仲是不知道未来是乜嘢的时候我能够有机缘，如果蒋老师下葬之后的话，我能够到的墓地前拜祭一下，就好像我父亲前几日去世之后，我和我的爸爸在心里面说的家祭都无望告乃翁，这种事情将来我一定会做，这样对于蒋老师也都是一样。2004年长期关注中国艾滋病情况及六四事件真相的胡佳安排了蒋彦永亦是揭露河南艾滋病泛滥疫情的高耀杰两位医生的历史性见面，他自己亦都跟随着蒋彦永成为了忘年交。胡佳表示未来一旦重获自由，他一定会前往蒋医生的墓地表达心声。
如果是将来中国的民主化，六四这件事情重六四不需要平反，因为共产党没有资格给他平反，你是刽子手，你没有资格给受害者平反。就是说当六四这件事情真正还于历史的原貌，而且的话就是有人为这个事情去承担这个历史责任，而且呢就那些受害者。
胡佳表示如果是将来中国的民主化，六四这件事情六四不需要平反，因为共产党没有资格给予他平反，你是刽子手，你没有资格给予受害者的平反。就是说当六四这个事情真正还原历史的原貌，而且就是有人为这个事情去承担这个历史的责任，而且就是那些受害者能够不再被打压，然后将这些历史真相展现出来的时候，我一定是找机会去蒋老师的墓地去化解他当年的心愿，是实现了这个国家终于可以开放透明，可以宽容和和解。美国之音通过多种的消息来源得知，蒋彦永医生在2018年4月15号原中共领导人胡耀邦逝世纪念日当日，以快递的方式寄信给予时任军委主席习近平，再次要求重新评价六四事件，而之后在2019年再次遭到隔离。2004年他的夫人一起是遭到当局强行押上一辆的公务车带走，他的夫人华大夫被关两个星期之后获释，而蒋医生一个半月之后回家，但是之后虽然一度恢复自由，但是出国探望女儿的时候被禁止出境，后来又长期处于软禁已是被监控的状态。知情人士披露，蒋医生在被关押的期间精神长期受到压抑，逐渐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亦是肺炎等疾病，没几久之前曾经感染最先在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数日之后转阴，但是身体无会放愈下，病故原因是流感引发心肺功能衰竭亦是多种疾病。他得的流感究竟是不是当前北京等地发生的甲流，目前不得而知。蒋彦永医生为世人所称道的起先就是2003年他揭破了时任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声称北京的沙士死亡只有三宗的离天大方，通过外媒令到大家是了解到疫情非常之严重的真相，从而避免了沙士疫情的大流行。2004年8月蒋彦永获得到被称为是亚洲诺贝尔奖的菲律宾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获奖的理由就是勇于揭露沙士疫情的真相，从而拯救了无数的生命。自1990年代初起至到2018年，这位在1989年六四屠杀期间收治过众多受伤学生以及市民的外科军医，曾经多次给予中共高层社工开信，要求平反六四，结果失去了自己的自由。蒋彦永临终前没几久，亦都曾经同数亿中国人一样，在当局的三年动态清零突然无序放开，导致了疫情大爆发之后感染了新冠病毒。这场瘟疫大流行给予了中国甚至是全世界造成了巨大的浩劫，要求重启病毒溯源的呼声不绝于耳。独立公民记者赵兰健发推系指出，蒋彦永医生是唯一能够迎接非典亦即是沙士、六四亦是新冠疫情三个重要历史事件的全中华民族骄傲史诗富豪。原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推文表示，推友是讲得是太好了。蔡霞说，蒋彦永医生是唯一将2003年的沙士、2019年至今的新型冠状病毒、1989年的六四凝集于一身的历史性人物。 观察人士认为，这个亦都解释到为什么北京当局如此害怕蒋燕永之死，以及是可能由此而引发的公众悼念活动。1976年的四五运动，以及1989年的学生运动，都是由发生在北京的群众自发悼念活动演变成是要求变革的大规模抗议事件。两者都对当代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刻的政治以及是社会的影响。三个多月前遍及到中国数十个城市的白纸运动，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以及争取言论自由等政治口号。这次的大规模抗议社会运动亦都是由于大家是不满封控清零政策而自发上街悼念乌鲁木齐居民流火灾死难者而引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国矽谷银行突然倒闭是不单止一度令到美国的金融界陷入恐慌，这个是自从2008年金融风暴以来最大的银行破产案，亦都在中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尤其令很多中国的初创科技企业是遭池鱼之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报道。
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的硅谷银行曾经为是全美第十六大银行，亦都是同中国关系最为紧密的美国金融机构之一。该银行的倒闭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几日来，很多的公司纷纷发出公告安抚投资者或者是客户，声称自己的风险是躺开微不足道，或者是在硅谷银行的存款已经全部取回。中国最大的抗癌药物公司之一的百济神州表示，这个事态发展不会对公司运营产生重大的影响。他们在硅谷银行的未投保的现金存款仅仅为是 1.75 亿美元，约占他们的现金等投资的 3.9%。其他的公开向投资者发布公告的生物医药公司包括是九安医疗、圣洛医药、云顶新药、加科斯药业集团有限公司、腾盛博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基石药业、嘉和生物以及是北海康城制药。硅谷银行破产的连锁反应甚至亦都波及到一些跟该个银行无关的中国企业。为了平息公众的不安，一些非硅谷银行的客户亦都纷纷出面澄清，他们在硅谷银行是没有存款，以研发图片以及视频产品为主要经营业务的信息技术公司美图表示，自2020年以来，他们就没有在硅谷银行持有任何的银行账户。目前仲是不清楚有多少的中国公司拥有硅谷银行的账户，鉴于中国的上市公司和非公共实体没有义务披露他们的风险敞口，他们完全是可以选择不进行任何的披露，选择发布公告的公司被认为是很可能只是中国企业对硅谷银行整体敞口的冰山一角。从百度到腾讯，几十年以来，中国科技初创企业和美国风险投资一直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过近年来，随着两国关系日益是趋于恶化，这种的关系亦都面临着脱欧的压力。硅谷银行的突然倒闭可能会进一步有损双方公司之间的联系。美国国际商业投资顾问张勋对美国之音话，考虑到硅谷银行和中国的特殊关系，硅谷银行的突然倒闭亦都会有一些负面影响。他说美中关系一直在降温，拜登政府亦都在这个的趋势底下限制两国之间的科技合作，这次的事情可能会令到中国企业进一步是协步，商业关系进一步降温。对于中国来讲，硅谷银行远远不是一家普通的外国银行。这个硅谷的金主曾经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为美国初创企业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多年以来亦都一直将中国市场设定为是未来最大的机会之一。2010年当时担任首席执行官的魏高斯曾经将整个的董事会成员都带到中国开董事会，以示对中国的重视。这个是该个集团第一次在海外召开董事会的会议，中国之后亦都报以是投桃报李，批准他们在中国成立第一家不是有中方主导的拥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合资银行。 目前仲系唔清楚硅谷银行嘅倒闭对呢个合资企业嘅所有权会发生乜嘢嘅变化。响硅谷银行被美国监管机构突然接管之后，浦发硅谷响佢哋嘅官网上边发表公告话，佢哋有独立经营嘅资产负债表，始终系按照中国法律法规规范稳健经营。除了这家的合资银行之外，根据公司数据库的天眼查，硅谷银行母公司硅谷银行金融集团还是在北京以及上海分别设有创业投资管理以及是科创商务顾问公司，并且投资在杭州成立了一家贷款担保公司。深受信赖的硅谷银行还管理着两支是委托至上海市场杨浦区的政府基金。颇有讽刺意味的就是硅谷银行在倒闭前没多久，福布斯在二月中旬公布的年度美国最佳银行名单榜上，硅谷银行在100家银行当中排名第20位。而此外，这家曾经被认为是管理有方的银行，还是在中国成立了一个硅谷银行管理大师论坛，分享他们的管理之道。在过去不到一个星期里面，三家美国银行接连关门，银行股一度暴跌，民众排队是提款，引起了很多中国存户对美国银行体系当中资产的安全性倍感担心。一位香港社交媒体用户说，他已经两次预警美元资产，希望持有者早作打算。他还说，这个是第三次的预警，也是最后的预警，大家要找紧时间处理外币计价的资产。然而，西东大学商学院教授尹尊升表示，目前的暴雷是远远不至于点燃美国银行信用危机。他对美国之音话，不可以说因为这件事情就令美国银行的信用降低或者是提高，现时还是不到这个程度，因为他毕竟不是说了是最大的四五家银行。目前拜登政府已经采取措施，保证被监管机构关闭的硅谷银行所有客户都能够使用他们的所有的存款，但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面有人质疑，这个可能并不适用于中国公司的客户。一位云南的微博用户说，是不是只有美国籍存户才能够拿回，其他的国家存钱是拿不回。美国塞法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汉伦表示，他们预计中国账户持有人和美国账户持有人都对自己的存款安全有同样的担忧，担心美国政府是否会采取特殊的措施保障25万美元以上的保险限额的存款安全，包括中国团队在内。塞法斯在全球拥有超过900名的专业法律人士，为跨国企业提供各类法律服务。汉伦在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作为硅谷银行的接管方，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不会是按国籍对账户持有人进行分类，而是会对所有存款人是一视同仁。目前至少有一家中国的公司透露，他们的钱已经是取了出来。九安医疗星期三在投资互动平台深圳交易所的互动议上面表示，他们在硅谷银行的存款已经是转出，而且为保障资金安全，他们已经选择将资金分散存放在或者是托管于系统重要性较高的大型企业金融机构。塞法斯律师事务所的另外一位合伙人比泽就表示，美国政府正在采取行动以确保，并且确保美国银行的客户仍然能够从他们的那处是取款，而且只要硅谷银行维持在接管状态，这些账户就不会使他们是失去价值。但是他亦都对美国之音说，对于所有其他银行当中的存款，美国目前仍都是仅仅按标准的25万美元承保额承保，而且如果是有其他的银行倒闭，美国亦都可以选择行使自由裁量权，仅仅是保护储存户标准承保金额的存款。几日以来，硅谷银行破产危机令到整个金融界风声鹤唳，唤起了人对2008年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的记忆。虽然两者在资产体量、健康度、 影響力等等很多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語，但仍然不免令人擔心的就是是否會有倒閉潮蔓延開呢。目前最令人擔憂的是瑞士信貸集團在這家總部設在蘇黎世的金融大公司承認在過去的兩年的財務報告存在重大的弱點之後，大家擔心它可能會步歸谷銀行的後塵。跟硅谷相比，瑞信是一家大得多的全球性大型投资机构，并且是业务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如果瑞信亦都轰然倒下，后果更加是不堪设想。几日来，瑞信的股票已经是狂泻 20% 有多，甚至在星期三，瑞士央行亦是监管机构都发表声明支持瑞信后市值仍然是创下了新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流亡美国的中国商人郭文贵在星期三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逮捕，美国政府指控他是诈骗在线追随者超过10亿美元。他的逮捕立即在推特上引起了各界的反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发出起诉的纽约南区检察官办公室罕见地在推特上面用一连串中文推文写出了对郭文贵的指控。郭文贵被控用来偷来的钱财中饱私囊，包括为自己以及他的近亲购买一座50,000平方英尺的豪宅，一辆价值350万美元的法拉利，甚至是还有两张价值36,000美元的床垫，以及出资获取一艘价值3,700万美元的豪华游艇。2017年起，生活在纽约的郭文贵通过坚定的反共立场，亦是爆料中国高官丑闻，而在海外的民主运动圈当中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郭文贵之后却是开始攻击其他的民运亦是意见人士，包括人权律师滕彪等。他在中国的时候和国家安全部门的官员的关系亦都令到他受到质疑。经济顾问中国观察人士程志宇是说，在中国郭文贵是一个和当局关联不少的地产开发商，自从带着诈骗的指控逃离中国之后，郭文贵将自己打造为是一个反对中共的英雄斗士，而他到底是玩什么的把戏一直都不得而知。人权观察中国部研究员王亚秋亦都是表示，对我来讲，郭文贵事件最大的启示就是一些的发声反对中共的人其实并没有是有自己的价值观，他们愿意和任何反共的人联手，就算是好像郭文贵这样的骗子，反共并不自动等同于支持人权。网络新闻媒体 Mother Jones 负责报道游说和腐败的记者弗里德曼指出，郭文贵很富有，来自中国的指控已经使到他变成逃犯，他亦都不是美国公民，所以他有很大的逃跑的风险。联邦调查局亦都是这样讲，他是大概是不会有被保释的机会。郭文贵多年以来一直是通过各类的方式试图扩大在美国的影响力。有研究的机构发现，郭文贵旗下的媒体在新冠疫情期间散布和病毒以及疫苗有关的不实信息。这次的起诉书中显示，郭文贵和美国的社交媒体似乎是有资金上的关联。媒体 Daily Beast 的记者佩特利佐是说，中国亿万富翁郭文贵的逮捕对右翼社媒平台来讲是一个坏的消息。起诉书显示，一个有着300万美元在内的银行账户亦都是被没收了。前白宫顾问班农去年9月在纽约州被控洗钱亦是串谋罪，检察官指控他欺骗官助者。郭文贵和班农的紧密联系可能令到是郭文贵成为了一个颇具价值的证人。纽约时报外交记者钱驻华记者王安伟则是表示，在法庭上面郭文贵和中国政府的关系以及他和特朗普助手的关系会有什么的新闻的揭露将会是很有趣。曾经给予郭文贵写过长篇个人报道的纽约客杂志作者欧日文认为，郭文贵的身份有几咁复杂，从他有几多的假名就可以提得出。他写话，对于任何一个花过一啲的时间去了解郭文贵的人来讲，起诉书的第一行字就完美咁总结出了这个当中的复杂之处。豪曼国亦都是叫曼尔斯国，亦都叫曼尔斯国。 亦都叫郭文贵，亦都叫七哥，亦都叫领头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华盛顿报道。
英国跟随多国的步伐，限制公务装置使用 TikTok， 但是不影响官员和政府员工的私人装置。TikTok 表示失望。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内阁公署大臣杜永敦星期四3月16号在英国国会宣布禁止在公务装置上面使用中国的短视频应用程式 TikTok。 杜永敦说决定会即时生效，又表示这个是一个预防措施。
We know that there is already limited use of TikTok across government, but it is also good...
他说我们知道官员之间很少人使用 TikTok， 但这个是良好的网络安全措施。公务装置或者会存有敏感资料，限制使用某些应用程式是谨慎和合理的，特别是那些应用程式会储存和读取大量资料。杜永敦说官员以及政府员工的私人装置不会受到同样的限制。英国保安国务大臣董勤达星期二表示，他已经要求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调查 TikTok， 当时他已经暗示可能会禁止在公务装置上面使用。最少有两个英国内阁大臣有使用 TikTok， 包括科学、创新及技术大臣唐水兰，以及能源安全及政令大臣夏博斯。去年由于英国议员忧虑 TikTok 的资料会被传送到中国，因此英国国会铲除了在 TikTok 上面的官方账号。 TikTok 发言人回应说对英国政府的决定感到失望。那个发言人说，我们相信禁令是基于根本的误解，而且是受到广泛地缘政治驱动， TikTok 和数以百万计的英国用户都没有参与其中。我们会致力和英国政府合作处理相关忧虑。 TikTok 又表示会有一个完善的计划去保障欧洲用户的数据，包括将英国的用户数据储存在欧洲的数据中心，以及引入独立的监察者。上星期比利时决定将禁止在政府手机上面使用 TikTok， 欧盟的三个主要机构和丹麦国防部也都已经命令员工由公务装置上面铲除 TikTok。 有报道更加引述消息指，美国政府要求 TikTok 由中国母公司脱离，卖出中国拥有者持有的股份，否则会在美国被禁止使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1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英国跟随多国的步伐，限制公务装置使用 TikTok， 但是不影响官员和政府员工的私人装置。 TikTok 表示失望。下面美国之音地记者郑乐哲在伦敦报道。
英国内阁公署大臣杜永敦星期四3月16号在英国国会宣布禁止在公务装置上面使用中国的短视频应用程式 TikTok。 杜永敦说决定会即时生效，又表示这个是一个预防措施。
We know that there is already limited use of TikTok across government, but it is also good...
他说我们知道官员之间 好少人使用 TikTok， 但呢个系良好嘅网络安全措施。公务装置或者会存有敏感资料，限制使用某啲应用程式系谨慎同埋合理嘅，特别系嗰啲应用程式会储存同埋读取大量资料。杜永敦话，官员以及政府员工嘅私人装置唔会受到同样嘅限制。英国保安国务大臣董勤达星期二表示，他已经要求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调查 TikTok， 当时他已经暗示可能会禁止在公务装置上面使用。最少有两个英国内阁大臣有使用 TikTok， 包括科学、创新及技术大臣唐水兰，以及能源安全及政令大臣夏博斯。去年由于英国议员忧虑 TikTok 的资料会被传送到中国，因此英国国会铲除了在 TikTok 上面的官方账号。 TikTok 发言人回应说，对英国政府的决定感到失望。那个发言人说，我们相信禁令是基于根本的误解，而且是受到广泛地缘政治驱动， TikTok 和数以百万计的英国用户都没有参与其中。我们会致力和英国政府合作处理相关忧虑。 TikTok 又表示会有一个完善的计划去保障欧洲用户的数据，包括将英国的用户数据储存在欧洲的数据中心，以及引入独立的监察者。上星期比利时决定将禁止在政府手机上面使用 TikTok， 欧盟的三个主要机构和丹麦国防部也都已经命令员工由公务装置上面铲除 TikTok。 有报道更加引述消息指，美国政府要求 TikTok 由中国母公司脱离，卖出中国拥有者持有的股份，否则会在美国被禁止使用。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人权活动人士正是推动联合国安理会将缅甸军政府官员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活动人士说，这个东南亚国家的人民正在遭受虐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汤米沃克在曼谷报道。
活动人士发表这一番评论的时候，刚刚好安理会在3月13号就缅甸危机举行会议。人权观察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需要对缅甸军政府采取更加具体的行动。缅甸军方两年多前夺取了政权，并且推翻了民选的昂山素姬政府，军事政变引发了涉及到该国武装部队的大规模骚乱，以及是由抗议者、活动人士、被赶落台的政客，亦是武装派别等组成的抵抗运动。根据泰国一个监察组织的最新数据，有数千人在军事镇压当中被捕或者是被杀。2021年2月1号的政变是在军方拒绝了2020年11月的选举结果之后发生。在该次的选举当中，昂山素姬的全国民主联盟党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军政府声称存在着广泛的选举舞弊行为，但是平民选举委员会在被解散前否认了有关的指控。人权观察敦促安理会在12月份决议的基础上面再接再厉。该个决议要求立即停止暴力，军政府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包括昂山素姬以及是亦都被赶落台的前总统温敏。缅甸目前受到国际的制裁。缅甸军政府已经表明他不接受谴责声明或者是关切的影响。军政府无视安理会12月的决议，表明有必要通过一项新的决议，对高级军事官员以及是同军方有联系的公司实施武器禁运以及是针对性的制裁等强有力的措施。人权观察联合国项目主任夏邦洛是这样说，联合国安理会仲呼吁恢复缅甸的民主制度。在刚过去的星期一，联合国缅甸问题特使海泽在和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马苏迪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了一次的闭门会议。报道说，海泽可能向安理会成员通报缅甸当地局势的最新情况。自去年12月决议通过以来，缅甸的冲突一直是未有出现缓和。现任缅甸常驻联合国代表郭莫吞对美国《真缅甸语组》表示，
他对决议缺乏进展是感到沮丧，但是他希望星期一的会议能够后取得切实的成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汤米玉克曼谷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